麦城浸信会国语堂的弟兄姐妹跟慕道的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你们当中，借着神的话语呢，彼此的劝勉。我先讲，就是很高兴也看到林国辉牧师还有袁静玲传道在他们的岗位上都很尽忠啊，也感谢神啊，给他们有这个爱心去牧养教会。那么今天大家一同在一年足足有一年半的时间呢啊，第一次的实体的聚会的啊，所以呢我请大家这样的哈，你不需要离开你的座位，但是你可以往前往左右后去招招手，好，互相的欢迎，好不好？啊，这个是一个特别的聚会哈，我们希望将来呢更有机会呢一起的共同的有敬拜的生活，特别我们哈、都从家中来教会聚会哈、我还记得呢，去年三月呢，我们收到消息呢，我也觉得哎呀，现在怎么办呢？什么很多的安排，所以我们也在家用掌声了，好不好？我们很久没有在家鼓掌了，我们感谢神哈，我们也互相的欢迎啊。今天我们是一年多以来第一次的聚会。那么我继续要讲呢，我希望不会使教牧同工或是某一些同工觉得尴尬。我觉得在过往的一年半呢，其实大家都很辛劳的，也大家有很多的甚至是焦虑的，因为疫情啊各方面，但是虽然我已经没有牧会很有一段的时间，但是我相信特别是教牧同工两位牧师传道，还有呢一些台前台后了，虽然我们过往没有讲台了，但是幕前幕后一些 IV 啊，一些video 啊，这些同工他们很辛苦的。我记得有一次我讲到呢，我要林牧师过来，因为我的 tech 也不是很好的，所以呢，我用这个机会也请大家鼓掌，我们谢谢这些的他们的同工哈。他们的辛劳好不好啊？我觉得不容易的啊。今天呢，我们其实还有一个的 live stream 啊 ，YouTube 的这个哈、我觉得也是很需要的哈、谢谢大家。好，当林牧师跟我联络的时候，有关今天的这个的崇拜的传道呢，他说今天是基督教教育的主日哈、基教的主日。那么我就从这方面呢，就去思考去准备。那么我们还没有进到这个的主题之前呢，我先讲一讲这个基督教教育这个的定名啊，其实很广的，有时候我们叫主日学啊，有时候我们也可以称为门徒的训练，甚至现在呢也有一些的属灵的塑造，我觉得都是其实就是基督教教育啊，对我来说。还有呢，这个基教的活动的范围呢，我觉得不一定单单就是主日学啊。当然，主日学很明显的，我们都知道这是一种基督教教育的活动。但是呢，严格来说，教会差不多每一类的活动，包括我们今天的崇拜，或是团契的查经啊，无论是培灵会啊、布道会、拆传，都也可以说是基督教教育的活动的一部分，因为呢，我们不是单单听，我们也要去实行的。好了，我们今天再收窄一点，我们的范围就是，如果我们用一般的学校、一般的教育的这个的制度来看，基督教教育最基本的教材，或是最基本的这个课本的，大家都知道我要讲什么，就是圣经，对不对？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圣经。但是我们也同时呢看，就是好了，我们有这个的教材，我们有一本的圣经，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一个答案就是我们尽量去明白圣经的内容，我们知识要增多，这个我同意。 也是我觉得圣经给我们这个帮助。但是我觉得圣经除了就是我们明白哦，旧约的故事、耶稣的救恩等等，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讲到今天的经文也要告诉我们，就是原来除了我们有手上的圣经，除了我们要研经以外呢，有一个目标也是最重的目标，就是呢，我们要信靠顺服神。啊，这个不一定单有知识可以代替的，其实甚至有时候有知识呢，反而会妨碍我们去信靠顺服神。所以我先用这个方式做一个的引言。我再进一步去讲，我们还没有进入今天的经文，就是有关圣经，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材料的。啊，我在神学院教新约的时候，我也会鼓励学生们参考一些的属灵的书籍啊，或者圣经的书啊，甚至我们今天也有很多的录影啊、YouTube 啊、什么 live stream 啊这一类的，都是好的，应该有帮助。但是我今天也要首先跟大家说呢，就是我们一定其他东西可以没有，但是我们一定要好好读圣经。一定要有圣经成为我们最基本的、最基础的一个的教材。我们刚才有提过，就是呢、今天我不是在一个神学院去教书、我们是在一个的教会里面的主日崇拜。我要讲的就是我们这个读经这个的行动或是读经的环境，严格来说不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学术的研究啊，或者演讲，不是，我们也不是一个机构的查经的聚会，我们是一批相信耶稣的或是慕道的朋友，有共同的生活，好像一个家庭一样，有共同的生活，教会里面呢一同聚会去研读经文。我觉得有分别的，等一下我慢慢会讲。但是读经不能够单单说我在自己在家里去读，读经严格来说也不能够呢就是看一些的录影呢去读，这个当然对个人有帮助，但是严格来说读经是一个集体的一个的活动，我们需要跟其他的人弟兄姐妹慕道的朋友一起来读，也是我觉得是最有效的一个读经的一个的方式。所以如果一个教会是忽略了读经的话，这个教会必定的会缺乏这个的生命力。从一个正面的方式去讲的，就是当弟兄姐妹，当一个教会是注重这个基教，注重这个的读经，注重神的话的时候呢，他们自然呢也会蒙神的祝福。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这个疫情当中，特别在过往的一年半有多的时间，我们都不能够一起的聚会，但是感谢你给我们今天可以有众多的弟兄姐妹都愿意参加实体的聚会，也有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他们一同来聚会，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的聚会也特别的求神你带领，继续的求你的灵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进入更深的真理，在你的话语里面真的能够有根有基，以致到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活都能够更像基督，更蒙神你的喜悦。也好像旧约的诗篇所讲的，你的律法是全备，使人苏醒，你的训词正直，使人心快活。愿你的话，愿你的训词今天在这个时间也产生功效，直到一切的荣耀都归主神你的名。我们将恭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我试试看这个 PowerPoint、OK, good. 有一位作者叫 John Maxwell， 可能大家可能听过看到他的书，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一个人其实在他一生里面所面对真正重要的决定或是一些人生的大事做决定呢，其实不是很多的。倘若他能够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做好一个的选择，然后在他余生的时候呢，他做适当的一些的调整，那么这个人呢，就会走在人生的成功的路上。我很同意他的看法，等一下我们也举一个例子哈。那么当我读神学的时候呢，也有一位老师，他基本上讲同样的东西，他就说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机构叫 3M， 三个的 M 啊 ，3M 的人生 ，M 是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 Master， 就是我们的救主啊 ，M-A-S-T-E-R，Master。然后呢，他说你的 Mate，M-A-T-E 啊，第二个 M 就是你要选择你的配偶了，你的婚姻。第三呢，就是你的 mission， 人生的这个的使命，到底你的专业啊，或是你的这个价值怎么样？就是哈 ，master, mate, and mission。今天我们在诗篇第一篇，我们刚才读呢，就是一到六节，但是我们主要呢，就是呢看一到三节哈。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圣经诗篇整本的诗篇它的引言、就是诗篇第一篇说原来有两条的路，第一条的路就是恶人的罪人的傲慢人的路、在诗篇其他的经文里面也讲到呢，一些就是眼中无神的人他们所走的路，另外一条路呢就是义人的路善人的路，也是呢，我们等一下我们继续看，就是呢，一些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他的律法的人，这条路。每一个人在我们的无论在生命的什么的阶段，我们都有这个的，都需要做一个的选择。无论你是读中学、大学，或是已经已婚，或是甚至已经退休，我们要选择走其中的一条路。你不能够两条路都走，你只可以走一条路。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讲题就是呢，两条路一个的选择。我们分开呢，就是从四个重点等一下我有四个 PowerPoint， 这个条路的起点。是什么？还有呢？第二呢，就是这条路的这个的路标是什么？第三呢，这条路的地势，就是周围的环境会怎么样？最后呢，我们会讲呢，第一呢，就是这选择这条路，在圣经里面怎么样去形容它？我们先来看呢，就是第一点呢，就是这条路的起点。如果你有圣经或是用印刷版的话，你会发觉呢，特别是诗篇，它其实不是一节一节的，它是一句一句的，一行行的。所以在这里呢，头三行呢，它讲了几个的不，一共有三个的不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傲慢人的座位。这个不的。字面的意思大家都很明显的就是呢，在无论在诗篇也好，在圣经其他地方，就是呢，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回转，我们有些事情要停止，我们有些事情要拒绝，就是我们不要犯罪。那么在这里呢也讲到呢，什么的人，就是一些敌对神的人或是神的事情。罪人的道路，傲慢人的座位，或是恶人的计谋，选择一条正路呢，就需要对这些罪恶的、败坏的、远离神的，甚至抗拒神的事情呢说不。我在这里也提出一点呢，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看如果它的动词。在翻译里面可能不是很明显翻出来，但是呢，第一个就是不从，不听从， 有一些比较是心智，这个智是自为方面的，你听不听不是单单耳朵能听，你是内心同意不同意就不从。另外呢，第二就是不站，但是这个不站呢，有时候英文的翻译就是 do not walk on the path of sinner， walk 就是行走了，从你的心智就有行动了。还有呢，第三句呢就是不坐坐下来，通常坐下来的意思就是呢，你已经很安定了，不改变了，对不对？我坐下来安安定定。所以你看到这个的次序从一个的心思日念开始，到一个的行动动作，然后呢你就成为一个的状态。我们很多的事情呢都是有这种的一个的顺序的。有些人也提过，大家可能听过，你的思想呢就影响你的行动，你的行动呢慢慢就变成为习惯，你的习惯呢慢慢成为你的品格，你的 character， 那么你的 character 呢，你的品格最后呢就成为你一生的命运或是归宿，你的 destiny。 我觉得诗篇在这里基本上也讲这方面，你听从一些的恶人你然后呢你行一些罪人的事情，你最后呢就成为一个跟傲慢人的一个状态一样。也是因为这样呢，在圣经里面箴言也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你要保守你的思想你的意念，因为这些思想意念呢从表面其他人看不见的，但是其中圣经说的也是一生的果效，其实就从你的思想日念开始的。从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的角度来看，耶利米书第十七章圣经说，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因为心是很难看的。我们要对付罪，但是呢我们更要对付就是我们心中的罪，行为有行为的罪，但是呢心中的意念呢，心中的罪其实是最难也是最需要去应付对付了。好了，我们除了看字面的意思以外，我觉得在今天我们也看另外一个层面的意思，这个不是什么意思我们信了主以后蒙恩，我们都是走一条正路了，那么今天的不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呢？有一个意思就是当我们去比较旧约的时代跟我们今天的时代，其实很多的事情不一样的社会一些特别是一些科技等等，在旧约的时代他们的书卷不很多的，都是一个口传的一个文化，他们生活也很简单的可能我们每一天无论在实体也好或是在这个的电脑上看的人呢，每一天看的人无论是新闻或者呢比他们一年看的人更多的因为他们都是一个比较农业的社会等等当然了他们当时候也没有什么电子化什么物联网就是 internet 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在某一方面呢是生活在一个比较简单的社会。但是今天又怎么样？你猜如果诗篇的作者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的多伦多的话，吓死他了，对不对？我不晓得你有时候去你家有没有如果是 cable TV 或是你去一些超市或是一些公共地方呢，有一个电台叫 CP24 的，大家有没有看过你大概知道我要讲什么。你当你去看 CP24 的广播的时候呢，至少呢它分开四大部分我说大部分左上角呢就是新闻的，有人去报道新闻然后右上角呢有天气了，还有呢这个交通了Highway 401怎么样， 到底下有什么有财经的，啊，他的这些的，什么公司啊、股票的价格啊，也不是定的，它是啊流来流去的，大家明白我意思哈，今天就是我们很多人的，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都是过一种 CP24 的生活方式的。我们头脑上知道我们要跟随耶和华的律法，我们不要做什么什么，但是呢，这一类东西我不是说是犯罪，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些的东西呢，很自然呢，我们就有好奇心，我们就开始，这些东西就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时间了。甚至很多时候，这些一些的东西呢，也要使我们的心里面呢，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的，什么哪里有灾祸啊，哪里有征战啊，哪里有什么什么东西。我的意思就是呢，这些东西不是罪恶，但是这些东西我们也要按我们自己生活的情况说不。我们不能够让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生活每天花时间的这类的事情上，不然的话我们很难就是走这一条路。简单来说，基教的这个的起点呢，就是我们先要对罪、对情欲、对败坏说不。同时，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的科技发达的社会里面呢，我们也要对一些令我们分心的事情也要说不。基督教教育的起点，除了说不以外，也有一个重点，就是呢，我们是从我们的心智开始。我们要先处理我们的心，我们在神面前的心。为什么？因为一生的火效是从心中发出的。我们看过这个起点以后，这条路的起点，我们看这条路的目标，其实呢，如果按我的版本呢，就是诗篇第一篇的第四行，你注意呢，如果你有印刷版呢，诗篇第一篇的第一、第二节没有分开的，对不对？一二节连在一起的。等一下我解释一下，但是至少这里呢应该是第四行。经文的直译呢，就是耶和华的律法是他喜爱的。我们先首先看什么是耶和华的律法。当然我们都明白哈，在旧约里面哈，神在旷野在西乃山颁布这个的律法，这个是一个的理解。但是严格来说呢，当我们看整本的旧约也好，或是也可以包括新约呢，耶和华的律法基本上就是耶和华的话，不是单单摩西五经的，包括先知讲的话，包括诗篇里面所讲的话，也可以说呢，耶和华的律法也代表他自己。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如果你看诗篇，很多的经文都有的哈，119首篇的等等，诗人说：“我纪念你的名，啊，耶和华的名，我思想你的言语，还有呢，我喜欢你的法度等等。”其实这些呢，你可以用一个同义词，都是一样，就是耶和华的话、律法，或是他的说话，对不对？还有一点呢，我们注意就是呢，不是单单看说话，但是呢，说话的人，因为这些话是神说的，我们要知道哈，它的重要是因为说话的就是神。我记得我读初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哈，他的爸爸在香港的水务局工作哈，我不晓得他跟我的同学讲的跟他在水务局的工作有没有关，但是呢我很清楚呢，当时候可能初中一初中二，我们从如果大家去过香港，认识香港，我们呢从九龙到香港呢有渡海小轮的哈，我们要坐那个小轮过海。我同学的爸爸就提醒他就是说你坐这个渡海轮的时候，第一样要看到什么呢？你要找这个救生衣在哪里 我不晓得 我一直很记下来，我说啊，对啊， 很实用，从来没有告诉我的。当然呢，我小学的时候也没有独自的出外，但是呢，我跟我这个同学后来我们出外的时候，他说我爸爸告诉我啊，做这个渡海轮的时候，第一样你要找啊，上面呢，下面这个救生衣，我觉得很实用，很有帮助，我就一直记下来了。但是当我记得这句话呢，其实我记得啊，就我同学教我的，那么是我同学的爸爸教他的，我记得。所以这些说话跟说话的人呢，其实是很有关的。那么大家可能会问，神的话有什么特别？圣经有很多地方都要讲神的话，但是呢，我们今天用一节的经文啊，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我读这一段经文哈，给大家听哈，你有圣经也可以翻开来听我读哈。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句话比较长一点哈，但是主要呢，我们会分开三方面来看。第一，神的话好像一把的利剑，一把比最锋利的利剑更锋利，啊，这不简单了。然后呢，这个利剑是怎么样？第二点呢，就是它能够刺入内心的深处，啊，骨节啊，或是骨髓啦，等等。第三呢，也是讲到心中的思念和主意呢，这把利剑呢都能够辨明的。换句话来说，原来神的话是一针见血的，神的话是一语破地的，神不会浪费他的时间，神不会浪费他的说话的。让我用一个例子跟大家去进一步去思想这方面。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这些法利赛人呢，拿一个行淫时被捉拿的妇人来到耶稣面前，就觉得啊，耶稣这个人就是行淫的妇人，那么现在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处理？很明显就是要石头打死他，按犹太人的律法。但是他们不是单单叫犹太人，他们是在罗马政府的这个统治的底下，他们不能够呢就随便用这个的犹太的律法。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第八章呢，你会明白，就是耶稣当时候呢没有问什么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他也没有问那么如果是行淫的，那么这个男的在哪里还有呢，耶稣也没有问为什么你来找我，你会找比拉多呢，或是找其他的人呢？因为经文也告诉我们呢，这些法利赛人要来试探耶稣，耶稣知道。耶稣基本上呢，我们看经文就知道他在地上写字，我不晓得他写什么，但是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厉害。谁没有犯罪呢？你就先拿石头去打他，就是一句话。结果是怎么样啊？从老到少都离开了，一个个都离开。为什么？耶稣在这里呢，明白这些法利赛人，他也针对法利赛人的罪，也是针对世人的罪。无论这个行人时被捉拿的妇人，他应该怎么样去处理？每一个人也要在神面前去处理我们自己的罪恶。耶稣一句话，就使这些的人呢，一个一个就离开。所以神的话对我们来说，今天就是圣经了，新旧约的圣经，使我们能够清楚地看见我们生活的世界的社会的黑暗的败坏。当我们愿意看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路标的时候，当我们愿意信靠顺服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得着光明， 好，我做一点的技巧的应用哈。哦，对不起，我先讲呢，喜爱是什么意思？喜爱呢，简单来说，不是说表面的爱好，啊，不是我喜欢你，啊，我一见钟情这一类的东西，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说呢，啊，有很一些好奇心，我们啊，大家一群人就好像很热闹的事情，我们就参与这一类的事情。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也提到呢，有很多人因为耶稣行的神迹呢，他们就相信耶稣。这个是表面的相信，但是经文也告诉我们呢，耶稣没有将自己交托给他们，他明白这些的相信呢，其实是有问题的相信。爱这个字呢，可以用作很表面、很短暂的受影响、受环境而改变的一些的行动的。那么，什么是喜爱？中文呢，甚至英文也是“爱”一个字呢，我常常觉得不足够的去表达它不同的含义的，甚至呢，有时候我单用一个“爱”一个字呢，会产生一些误解的。我们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啊，我举一些例子，我们单单先讲在人与人之间呢，或是我们在社会国家，当我们对讲父母的时候呢，我们比较少用“我爱父母”，对不对？我孝顺父母，对父母的爱就是孝顺。我们对特别年轻的时候师长的话，我们就尊敬师长，我们敬重他们。其实这个是什么？也是爱啊，啊，就是一种敬畏的爱。啊，还有呢，如果在一个战乱的国家里面呢，我们有时候会说呢，我们要保卫我们的家园，我们保卫我们的国家，对不对啊？意思就是我们爱国，这些都是爱的。好了，跟我们今天特别有关的就是我们说敬畏的爱。生命记第六章也说了，摩西对以色列人他要进入这个迦南地，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的去爱。这个爱你看到这不同的程度，更深入还有更多方面的爱。为什么？原来这位神是创造人类的神，给我们生命的神。这位神对摩西对以色列人对我们也是，他从黑暗为奴之家，从罪恶救赎我们的。这位神也是在旷野40年呢供应他们的虚荣神，所以他们的爱神是这种是一种敬畏的爱，就跟我们一般的人与人之间的家庭啊、朋友之爱不一样的。我们爱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因为我们敬畏他。另外一种的爱呢，就是至诚的爱。好，在路加福音第10章。马大、玛利亚、耶稣的故事大家可能也会看过，就是呢耶稣到他们的家，然后呢马大忙碌，玛利亚呢就选择一个呢，就是他要安静的在主面前呢听他讲话或是跟他对话。耶稣就说马大、玛大，你为很多事情忙碌，但是呢玛利亚呢选择一个上好的福分。我们先要讲呢，马大没有错的啊，不是马大犯罪啊，但是呢这里有一个解读意思，就是呢，玛利亚首先拣选了亲近主，这个就是最重要一件事情。不是说玛利亚就不需要做其他的事情，不是。但是如果单单我们忙碌、忙碌、忙碌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的话，可能这个不是神最合神的心意。我们需要忙碌，我们需要做事情，但是我们需要选择一个福分，就是去听耶稣讲话，这是就是一个大事。这个在经文里面就是上好的福分。好，让我们今天也是在绩效教育的主任，我们也有一个的这个的明白，就是我们要听主的话，我们信靠主的话，我们听从他的话，这个就是上好的福分。 我要简单一点，因为可能时间关系哈。对基督教教育的这个教学的模式又怎么样？我先讲的就是，第一，我们不要太偏重这个的系统啊，或是制度。好，我对文语堂的绩效我认识，其实我不认识哈，所以可能你们有这个情况，可能没有，我不知道。但是呢，这个不是一个学院啊，虽然我只是一个老师。我们不需要学分的，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严格来说，我的看法呢，也其实这个证书也不是太重要。OK， 当然我们要需要就是知道啊，他已经完成这个课程。我们需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生活或是生命生活的接触，还有生命的交流。好，这个如果我们看新约的教会、初期教会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他们在家中聚会的，他们没有教堂的，差不多300-400年没有教堂，但是他们有个聚会所了。不要太注重这些的系统，不要太注重这些制度。同时呢，我也要说的就是，不要太注重这个头脑的知识或是学术的水平。你听起来好像很奇怪，为什么一个神学院的老师要这样讲哈、我还是回到一点的，就是无论是在教会在神学院，我们对神的话主要不是说我懂得多少。我认识有一些的信徒很有心的，他背诵圣经背了很多的，那么我当然不反对，但是无论怎么样呢，我们有神的话成为我们的基教的课本，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还是回到信靠顺服神的话。我不管你花多少时间，你读个多少的课程，你拿到多少的学分等等等等，神也不会太特别注意一些方面的，就是在你的思想、你的内心、你个人、你在教会里面有没有信靠顺服神的话。最后我也很简单讲一点，就是在这个基教的教学模式，我发觉呢，这个是我自己用一个名称哈，就是呢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教会的电子化或者教会全球化的一个的现象。我们有一个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就是贸易哈、世贸哈，但是因为这个疫情也因为科技的缘故呢，我们现在呢。我们可以参加很多教会的，但是这个参加跟我们一般的参加就不一样的，因为你在网上有很多的很多教会也可以去聚会。我希望大家在今天的基教教育的主任里面要明白一点，就是呢，最重要呢不是我们去什么的这个网上上什么的聚会，我也鼓励弟兄姐妹，我自己也有参加哈。但是呢，我们还是呢要自己好好的读我们的圣经。这些的聚会，这些无论是在北美啊，在澳洲啊，在欧洲啊，在香港、台湾等等等等呢的聚会呢，不能够代替我们个人或是我们在实体的一同的读经，不能够代替的。为什么？因为圣经教导不是这样的。我建议大家读经的时候呢，可以三读。第一，聚会前你自己好好读一遍。第二遍呢，就是你在聚会的时候当然要读。第三遍是什么？好像今天聚会完了以后，你记下一些神学里面的感动，或者你学到功课，然后尽量呢，无论是你在自己的日记里面记下来，更好的就是跟另外一个人去分享。这样的读经的话，我就觉得比呢你每天都看不同的这些的讲员的参加聚会呢，可能更有帮助。好，第三，我们看这条路的地势哈，我说就是有高山与低谷，因为呢，在第五行呢，诗篇第一篇，昼夜思想他的律法，他原文的直译也是呢，所以说他昼夜思想的是耶和华的律法。昼夜的字面的意思我们大家都明白了，就是白天的黑夜， 但是我在这里提供的意思就是呢，它可能有一个寓意的、含义，就是呢，光明与黑暗，丰足与缺乏的时候，就变成呢白昼与黑夜。好像呢，我们如果读诗篇23篇，大家都知道哈啊，耶和华是牧人，我是羊哈。然后呢，耶和华带领我们到什么青草地啊，或是带领我们到安歇的水边的、啊，或是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这些其实基本上也是昼夜一个的含义，对不对啊？当耶稣向门徒说有人要出卖我，后来呢，犹大拿了饼以后，他就离开跟耶稣跟其他门徒的最后一个晚餐的时候，圣经说呢，犹大离开，然后他去采取行动去出卖主。然后约翰福音说了一句话，他说那时是黑夜，那时很黑，那时很黑暗。意思是什么？当然呢，这晚餐可能已经天黑，但是呢，我们都很多人都同意，就是呢，约翰要讲就是呢，那时这个黑暗就是指呢罪恶掌权的时刻，黑暗了。为什么犹大正式采取行动去出卖耶稣？所以我们这样看，就是走这条路呢，我们有路标，就是神的话语，但是这个地势这条路径呢，有高有低的，有高山有低谷的，但是神的话无论在我们什么的处境都是值得我们得帮助。好像诗篇所说的，它使我们的灵魂苏醒，或是呢，诗篇的119篇说了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使我们不会跌倒。不是说我们走这条路就没有黑暗，不是说走这条路我们就不会缺乏，其实我们还会有时候有缺乏，但是神的话是足够我们去面对这些的缺乏，这些的低谷，或是这些黑暗的环境。我在这里呢详细讲呢一些用学术性的方式来读诗篇啊，包括呢叫什么弥赛亚的诗啊，或是有一些历史的诗啊，或是忏悔的诗、认罪的诗，这些都是我们读经的用其中的一个方法。那我在这里呢提出一点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在用一些实际的应用的方式来读圣经的。我在这里呢提供的其实很简短的3段的经文，都让我们知道原来读神的话，我们就单单将这个范围收窄了，就是读诗篇，有很多的功用，很实际的功用了，包括什么呢？包括是更新，给我们智慧，还有呢，我们要解开自己。我在这个 PowerPoint 里面已经有这个的经文了，诗篇51篇第10节，诗人大卫基本上这样说：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重新使我有正直的灵。我刚才读这句话很短，但是如果我们整篇的诗篇去看，包括诗篇的这个背景，我明白就是什么呢？大卫在这里呢，求他生命的更新。一个追随神话语、追随神的心意，好像大卫一个人，他也有跌倒的时刻。但是他犯罪、跌倒和认罪，他要在神面前要重新开始。为我做一个清洁的心，给我一个正直的灵。我不知道大家你的情况怎么样，我自己我常常觉得我们的生命必定要更新，有时候是社会时代的改变，有时候我们的人生阶段的，或是我们的处境，当我们好好呢在不同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更新的这个心态的话，我相信 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也会得到帮助，也会蒙神的悦纳。另外一节经文我也很喜欢的，就是在诗篇第九十篇啊，摩西所说的，第一到二节，我就抽其中主要的话，就是他说：“神的，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这个居所有一个意思，就是呢，长生的地方。当我有危难的时候，当我有困苦的时候，我就藏在神里面。诸上未神生出地，世界还没有造成的，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我觉得一个人的智慧的开端，其实不是我觉得而已。我们看诗篇箴言都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呢，要明白呢，神是神，我是人。我们不是神，我们有很多的限制，我们有软弱，但是如果我们承认有一位创造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居所，他从亘古到永远是神的话呢，我认为这个人他就有人生的智慧，也是智慧的开端。最后有一段的经文呢，如果你有机会，今天因为时间关系，诗篇的109篇，我单单引用就是第八、第九节，你看上下文的，你会发觉呢，原来这里呢，他讲的就是一些你看起来很恐怖的东西是什么呢？愿他的年岁减少，愿他的儿女成为孤儿，愿他的妻子成为寡妇。这些就是呢，好像要向神那里施行公义。我为什么提出这一段的经文呢？主要就是呢，我觉得当我们在神面前，特别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们的思祷我不是说共祷神不需要我们用一些美丽的话的。你用美丽的话，神也知道的。神一看的主要不是听我们的讲的话，看我们的心，对不对？我们来到神面前呢，可以露出显示我的真我。我认为神喜欢这种的祷告，就不需要讲的太多的，容许我说一些花言巧语，讲的很漂亮的东西。好，当然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讲一些造就人的话是对的，但是诗篇里面 不单单是109篇，其他的诗里面也有的。神啊，我的仇敌恨我，愿你怎样重重的惩罚 他们。为什么这一类的祷告反而呢让我们更认识自己？不然的话呢，我们常常来到神面前呢，好像我们要，要做一点的化妆，我们要在神面前呢要消毒，但是呢，我们来到神面前好像一个花瓶一样，我们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我觉得这个是神所悦纳的，这个就是说我们有真我。这个真我呢，在神面前揭开的话，其实更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好，基督教教育的这个应用的范围呢，其实是包括个人的，无论是我们的身体啊、心灵啊、我们的信仰，其实也包括呢，就是在家庭、在教会，其实也包括国家里面。基督教教育的这个应用范围呢，也包括今生的事跟来世的事情，无论是一些短暂的，或是一些永远的。所以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走这条路，有白昼，有黑夜。也会遇到丰足，也会遇到缺乏，无论是今生或是来生，当我们去研读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们就得到帮助。好，最后一点，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选择这条路的人是多么有福。刚才我们也读经读过的诗篇第34篇，第八节所说的，就是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我刚才还没有讲完，就是诗篇第一篇一到二节呢，原来呢在原文里面第一句 就是第一行呢，就是有福的人，是不从恶人的计谋，是不从不占罪的道路。但是在翻译的时候，因为可能语文方面呢，翻译到啊不不不，然后呢喜爱或者思想，然后呢就是这人变为有福。这个福呢，我们也分开，就是生活的福气跟生成生命的这个福气是不一样。生活的福气呢，就是啊，你事事如意，或是有一些人啊，你好运气啊，或是你抽奖呢，很多时候抽中了哈、啊，或是呢，你安居乐业了，你有工作，有房子哈、啊，有家人了、啊，你有固定的收入等等等等。有时候神会实在会给我们这些的福气，这就是我说生活的福气。但是我们看诗篇看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说走这条路，这个的福气不是指主要不是指这方面，乃是指生成生命的福气。是什么意思呢？你人生的道路有目标，有价值，你一生人所做的对别人、对你家庭、对社会、对教会是有贡献的，这类就是一种福气。从我们今天的经文或是诗篇内容来讲，就是有福气的人就是有神同在的人，经历神的人，经历神的慈爱，经历神的救赎，经历神的这些赦免，他的恩典。所以刚才我们读第三十四篇，就是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那么我们讲呢，就是什么是选择，一个如何就是走选择这条路的人是多么有福气，就是有生成生命的福气。到底选择是什么意思？我要说就是呢，原来这个选择就是计算过代价的，不是我们去超市啊买这个东西或是买其他就很随便去选一个，不是。或是呢用一个另外一个方式来讲呢，就是这个选择呢是一个庄严的选择。我举一个例子哈，很多年前我看到一部电影，也是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到现在还记得。它的英文名字叫 Fiddler on the Roof。当时我翻译是锦绣良缘哈，但是呢，讲到一个家庭父母还有几个女儿，女儿渐渐长大，在这个在俄罗斯的地方，然后呢，当时有革命，其中一个女儿呢认识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是搞革命的，他们住的地方是一处，但是呢，这个男孩子呢住在这个西伯利亚。故事其中一个片段呢，就是这个女儿叫 Hobble。女儿 Hobble 跟她的父亲在车站等这个火车，女儿要去找这个男孩子。她父亲对她说 ：“Hobble， 是他叫你离开父母，叫你去这个冰冷的西伯利亚，是他叫你嫁给他吗？”那么她女儿回答说。Papa, he didn't ask me to go. I want to go. 父亲，他没有要我去，是我要去的，我选择去。我当时很年轻，后来我继续看这电影哈，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选择。Hobble, 他做一个女孩子，或者他做一个人。他自己要做一个决定，他有目标，他有自己的价值观。同样今天我们说选择这条路，这条义人的路，不一定是最多人会支持的，不一定很多人一定会完全明白，也不一定很多人欢迎你这样的决定。甚至有时候从一些生活的收益啊，或是其他方面的物质方面呢，也不能够用这些东西来衡量。但是我们要做这个决定，因为这个决定最终的回报呢，就是我们有神的公义， 有神的慈爱。我们可以因为我们走这条路呢，也可以帮助其他人去经历神。他是我们创造我们的神，他赐给我们生命的神，他也是赐恩典给我们的。所以今天最后我跟大家做一个呼吁，我先对每一个人做一个呼吁，然后对教会的整体。第一，对个人来说，如果你已经参加基教的教会的活动呢，我鼓励你继续参加，好好去学，认真去学，努力，好，你知道你的生命呢不断的得提升，也被神所使用，做一个蒙恩的人，做一个刚强的人。如果你是没有参加的话呢，我希望经过今天的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或者你已经停顿了，你要重新加入，好好呢应用这个机会。虽然我们不能够很多的实体聚会，但是我们尽量有实体就实体，人多人少不重要，如果不能够实体，我们就线上，我们就重新的投身在这个基督教育的一方面。你知道呢，我们能够蒙福，我们看的就是看神的话，我们要需要的是不是单单我们独自的，或是看一些虚拟的 virtual reality 的东西，我们能够与弟兄姐妹有共同生活，一起来读。你今天，我请大家做一个庄严的决定，做一个选择。那么从教会的角度来看，我希望就是每一个教会领袖的生命，包括牧师传道，包括执事，其他的领袖，我们也尽量的专心祷告读经，成为你们的侍奉的一个使命的主要的特征。我碰见过我在不同的教会里看到就是呢，教会实实在在需要一些领导人，他们要很专心很热心的去读经祷告，当然还要管理教会。那么对麦城浸信会国语堂的弟兄姐妹，我也希望你们整体把握机会，把握时间，做一个不断学习的一个的团体，共同的去学习，去爱主爱人，也一同来读神的话。愿意我们每一个人甘心乐意的去选择这条路，就是一条蒙福的路，就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信靠他，听从他的话。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同祷告。感谢主给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一同来研读你的话，我们愿意你的灵你的话继续存在我们心中，继续的运行，帮助麦城浸信会国语堂跟整个教会能够在这个基督教教育方面蒙神你的这个的赐福，使更多的人，无论是教师弟兄姐妹、慕道的朋友，都一同来参与，一同来学习，以直到教会能够得到建立，更多人能够听到福音，得到主耶稣福音的好处。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